传道书的话，它其实是圣经的，等于是旧约的，相当于智慧文学那个部分的一卷书吧。我们知道旧约的话，犹太人是把旧约分作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所谓的律法书，就是我们手中的圣经旧约部分的前五卷，摩西五经，包括有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生命记。摩西五经呢，等于是记载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前的历史。从神的创造到人的堕落，到神的拣选和那拯救，特别是它之所以叫做律法书，是指的神借着那个摩西在西乃山下，把他神圣的律法赐给了以色列人，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基督徒，都是把它称作这个摩西五经，也叫做律法书。这是呢旧约的一部分，旧约的第二个部分，按照犹太人的分法是所谓的先知书，它主要是记载了犹太人从进入迦南开始到他们被掳归回这之间的历史。先知书呢，最早开始就是那个约书亚记，就是摩西已经去世，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去那个占领那块土地，占地为业。从那里开始，到后来的他们世师的时代，再到后面亡国的时代，再到后面是等于被流亡的时代，再到后面到波斯王朝的时候，神开恩让他们可以返回圣地，重建圣殿。这段的历史呢，是记载在那个先知书当中。神也在这个期间赐给他们无数的先知，去传下神的话语，传下神的审判，也兴起神的拯救。这叫做属于先知书。除了历史书和先知书以外，对于旧约圣经，犹太人还认为其中有一部分的那个圣经的那个内容，它是比较偏向文学性和智慧性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在这个智慧书当中呢，它包括了一些我们基督徒认为是先知书，但是他们不认为是先知书的内容，像以斯帖记、但以理书啊等等，也包括了我们基督徒也叫做智慧文学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在那个圣经差不多正好中央的那个地方，从诗篇开始，诗篇之后是箴言，箴言之后是传道书，传道书之后是雅歌。这些内容呢，犹太人是把它统称是一种文学性的书类，然后呢，又充满了很多智慧性的教导，有很多很属灵的智慧。也有很多那种实际性的为人处事的教导，都是在这个智慧书当中。智慧书呢，在基督徒的圣经当中，差不多就是正好是在我们用的圣经的正中间，从诗篇开始，接着诗篇呢就是箴言，接着箴言就是传道书，他们之间呢又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箴言和传道书呢有一个尤其密切的关系。在教会的这个传统是相信箴言还有传道书都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写的。所罗门呢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所以呢，我们读箴言，我们读传道书都可以看到很多智慧的话语。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我这里假设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认真一点读圣经的话。我知道很多人读圣经是左眼睛进去，右眼睛出来，在那里，这个眼睛把一行行字看了，但是有没有进入脑子，有没有进入心里很难说。如果我们真的是用心又用头脑去读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箴言和传道书有很类似的地方，但是箴言和传道书呢？又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简单的说呢，箴言给我们一种非常的上扬、非常的 正能量，非常的鼓舞人心的那样一种的感觉很多。比如说我随手一翻，翻到了箴言十九章那里，十九章这里，比如说前几句我给大家读一下的，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人的愚昧侵败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财务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我就是随便翻开箴言，随便读几句箴言的话语，我们就会很容易的发现箴言很正能量。简单来说，箴言就告诉你，你做好人，你做好事，你要有好报，很清楚的教导，跟我们从小在学校在父母那里受到的教导都很类似。这个听着，哎，我们说啊，是不是跟因信称义啊什么有一些也不一样等等等等，我们会有这种疑虑，有一些人，但是其实圣经当中类似的教导非常的多。最简单的，你到律法书里的申命记，很清楚的教导你，你听神的话你有福报，你不听神的话你要有咒诅。接着后面接着生命记的那些历史书，那些先知书，类似的非常清楚的教导，就是告诉我们神喜悦公义，神喜悦公正，你做好事了你就有好报，你就有福气。其实圣经中类似的教导也蛮多的，也很对啊，你做好人做好事就应该有好报嘛。因为圣经反复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是公平的，我们这位神是公正的，我们这位神是公义的，他必将让义人得好报，让罪人为他的罪受惩罚。这是一点不错的圣经的原语。但是呢，刚刚翻过箴言啊，那个箴言最后几句那简直是美得不得了了。尤其是我们姐妹都特别喜欢读箴言的最后几句，比如说箴言的倒数几节，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等等。做丈夫的给妻子送礼物的时候都非常喜欢引用的经文，妻子们看到也会非常高兴的经文，我们都很开心，我们都很积极，我们都很向上。然后呢，箴言读完了，我们读传道书。在犹太人古代的时候，这个传道书箴言都是连在一起，会记载在同一卷那个牛皮卷里的。结果我们一读传道书，这叫什么话语啊？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矛盾是不是太大了？刚刚我们读了箴言，告诉我们的教导都是你要好好劳动，你劳动之后会大有益处。我们看那个箴言的最后的那位妇女，她以能力束腰，使臂膀有力，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力，她的灯终夜不灭，她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然后呢，为自己制作绣花的毯子，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的。然后再跳几节，她做细麻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那个商家。非常辛勤劳作的这样的一位妇女，然后呢，因为她的劳作，不光她自己可以穿非常美丽的衣裳，她的丈夫、她的孩子都是因为她劳动的果实而蒙福。结果呢，翻了一页，马上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她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无论是犹太人的圣经还是我们的圣经，这些经文都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箴言三十 一章的最后的经文，描写那位劳动妇女如何享受她的劳动果实，她的劳动果实给她和她的家人带来莫大祝福的经文，跟这一切的劳碌都没有益处，似乎充满了矛盾，难道不是吗？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单单读旧约这里，我们读新约会看到神的话语当中有的时候似乎充满了太多的矛盾，旧约和新约有矛盾，旧约内部，然后呢又都是旧约当中的智慧书，又都是旧约当中似乎是同一位作者的作品紧紧相连，似乎就有了很多很大的矛盾。新约内部呢，四个福音书，同样一位耶稣基督，同样他上十字架，同样他之后向门徒显现，我们都好像看到了很多的矛盾，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这就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我们喜欢把这个世界简单化了，我们喜欢把这个世界单纯化了，但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见识的丰富，随着我们被生活、被人生的种种经历的捶打，应该我们早就发现，生活从来不是那么单纯的，生活本身就是这样子，充满了矛盾。圣经为什么是神的话语呢？因为它从来没有避讳这些，它总是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把那位纯全的神跟他所创造但之后又被罪所沾污、被罪所污染，又是有限的又是局限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所有的他各个的侧面、各个的角度，他都非常诚实的描述出来。这些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描述，在人眼面前，或者说在我们有限的见识下，我们觉得它似乎是矛盾的，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知道这不是矛盾，这是复杂，有一天我们会知道这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以前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就是那个盲人摸象的例子，那个时候是举人对于神的认识，我们人对于神的认识好像是盲人一样，都是在我们非常局限的个人的知识、个人的这个感官、个人的经验的这个限制之下，你去认识神的。所以说我们认识神就好像盲人摸象一样，有人摸到大象的腿，他说大象好像一个柱子，有人摸到大象的尾巴，他说大象好像是一根绳子或者一条蛇，有人摸到大象的身体，他说大象好像一面墙。我们说墙、柱子、绳子，摸到耳朵就好像扇子，这之间好像是完全互相矛盾、不能相容的。但是我们说他们有人说错了吗？其实都没说错，因为这个大象就是这好像绳子、好像墙壁、好像柱子、好像扇子这些矛盾体的一个组合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大象。因为我们感官的局限，我们只能抓到一部分，看不到整体，所以说呢，一个人一个人的技术之间一对照似乎是矛盾的，但其实并不矛盾，只是反映了我们认识的局限而已。同样的，不单单是对于神的认识，我们对于神的创造的认识也是有很多的局限，也经常的会表现出很多都乎是矛盾的这样的侧面，这些也一样在圣经当中描绘了出来。今天的经文也经包括整个传道书的经文，它就是很清楚的描绘出我们作为一个有限的人，我们作为一个犯罪之后这样一个被污染堕落之后的这样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弯曲悖逆的世代，我们会从世界当中所能看到的那种空虚的、那种无助的、那种不可知的、 那种迷茫的那种虚幻的那样一个侧面，他很真实的就记载在了这个传道书的当中。他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只是从一个有限的人的这个角度去经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变得如何的没有意义，如何的虚空。这听着好像很那个悲观，但这也是事实，让我们知道了，在脱离圣经的那永恒的真理，脱离了永恒之外，我们再看有限，我们再看神的创造，它是会多么的虚空。这是传道书给我们的一个教导，给了我们一个跟圣经其他部分的内容都很不一样的，但是又是一个很真实的角度，带领我们去认识这个世界，然后呢，也认识我们自己。这是传道书的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那个目的所在。简单的说，圣经它是神写的，然后呢，是关于神的，它也是神写的，是关于人的。透过传道书，我们不单单于对于神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我们对于神的创造，甚至对于人自己也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何需要神，我们为何需要基督。这是传道书一个特别的角度吧，也是圣经别的经卷所没有的。而且我们看传道书的内容也会发现，这传道书写得很早了，如果真是所罗门写的话，那是3000年前的事情了。但是他的这个内容对于我们今天在这个物质已经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人，似乎比3000年前更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所罗门这个人呢，我们知道他非常的有钱，非常的有智慧，他那个时候能够过到他那样生活水平的人特别的少，大部分穷人天天忙着填饱自己的肚子，没有功夫去思考那些形而上的事情。而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一样有了很丰富的那个知识，我们一样有了很丰富的物质，所以说今天的人可能比所罗门写这个传道书的时候的当时的读者，可能会对传道书的内容，对于生活，对于世界的这个虚空的本质，可能会有更深的认识吧。所以说这篇内容是非常的古，但是它那个内容很适合现在这个属于后基督教那个后现代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我们这今天这种容易抑郁的这样的一个世代的人，我觉得是更有这个帮助。这也是我为什么这次要选传道书跟弟兄姐妹一起学习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的看一下这今天的这个经文，传道书的1章的第1节到11节。正好呢，这个1章的第1节到第11节其实也是对于传道书整个12章的一个概括和前言吧。他也把这个传道书这个12章的内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今天的经文。第一节，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这个第一句话呢，简单来说可以说就是这个传道书的一个 title 了，就是传道书的一个标题了。很多比如说旧约的话，他给传道书的起的这个标题就是这里这个传道者的这个词。这个传道者又可以把它翻译成传道者，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传道者所传的道，就是两个都可以。那个希伯来应该叫做 Koholet， 这个 Koholet 其实就是这个希伯来语的这个传道书的这样的一个标题吧。后来希腊语、拉丁语还有英语的标题其实都是从这个 Koholet 的一个翻译。我们这个 汉语把它翻成传道书呢，其实也类似于是对于他这个 Koheleth 这样的一个翻译吧，让我们知道了这本书它的一个作者的信息。其实呢，也是对于这个传道书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概述或者是描绘吧。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词，既可以翻成传道者，又可以翻成那个传道书，所以汉语圣经在这里翻译成传道者，在标题那里翻译成那个传道书，都是贴切的，都是那个正确的。这些信息呢，都是在第一节里给我们那个给等于是作者给了我们这个信息，他让我们知道呢，这个作者他是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我们看汉语圣经很贴切的就在这里加了一个逗号，其实他在这里加逗号也表明了他对于这句话的这样的如何的理解。因为呢，在耶路撒冷作王这个词既可以形容大卫，也可以形容大卫的儿子，或者说这个传道者。这个逗号往这里一加呢，很清楚就表明了和合本的翻译者他心里的那个主意，他的理解很清楚，就是说这个大卫的儿子传道者是在耶路撒冷作王的。联系到旧约当中，对于所罗门有很多关于他的智慧，关于他做了很多诗歌，做了很多箴言的这样的记载，所以呢，通常认为这个大卫的儿子应该指的就是那个大卫的儿子，换句话说就是所罗门。我们以前跟弟兄姐妹们提到过吧，就是圣经当中其实没有孙子这个词，他都是那个儿子。大卫的儿子叫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孙子呢，他记载原文也是记载成大卫的儿子，甚至到主耶稣那个离大卫已经隔了不知道多少代了，也是被称为大卫的儿子。所以只说大卫儿子的话，不一定是指那个所罗门。我们是综合整个的内容和圣经传统对于所罗门他的那个智慧，他的这个作为的理解，相信这里的这个大卫的儿子呢，应该就是所罗门。因为所罗门是特别有智慧的人，所罗门呢也写了很多的这个箴言诗歌啊这些作品，所以呢传统上就相信这里指这个作者呢是所罗门。而且我们从所罗门的这个背景再去理解他后面那个教导，透过所罗门的那个角度，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他是一个有很大的财富，已经对这个世界有了很多享受，有了很多经验的。从这样的一个智者的角度去理解后面传道书的教导，其实就会让我们会更方便，也更清楚的理解上下来的传道书里所有的这个教导。这是第一节。然后呢，第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有很多人觉得传道书呢这个内容那个离经叛道，跟圣经的整体的教导是不太合适。因为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知道呢，有一位神，其一，二，神是好的，三呢，神的创造是好的。神用六日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所充满的。神完成他每一次创造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都会让我们知道神看的是好的，甚至神看的是甚好的，对不对？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圣经总体而言是非常积极的，非常是向上的。但是这里的教导是什么呢？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呢，有一些所谓的新派的人呢，他是觉得这个不应该是所罗门写的，这应该是很明显有那个东方宗教的这个感觉在那里，这肯定是那个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事情。那个时候他们一直打到印度， 从印度那里从佛教那里借鉴了这些所谓虚空啊循环的概念吧，可能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但是我们说这只能是人用自己的有限的脑子去理解神了，人自己只能是看到这里有这个那里有那个，把什么都简单化了，但是他不知道在神的那个智慧当中，他早知道这个世界的种种不同的侧面。其实圣经当中早就把传道书给我们的一个很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呢，他就埋下了一个伏笔。为什么呢？这里的虚空这个词，其实之前在圣经当中很早的时候就出现过。在哪里出现过？当初神创造了两个人，一个叫亚当，一个叫夏娃。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之后生孩子，生的第一个孩子叫该隐，生的第二个孩子叫亚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亚伯的那个名字跟这个里最虚空的这个虚空其实是一个字，而该隐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该隐对应另外一个希伯来语词叫卡纳。什么叫卡纳呢？去抓，去获得，去赚取。也就是说，最早的人生的两个孩子，一个叫做你去赚取，你去获得，一个叫什么？虚空。而我们看你传道书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是什么？这里提到了虚空，第三节那里，人一切的劳碌，这些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劳碌做生意，我们劳碌种地，我们劳碌做工，我们劳碌都是为了得到什么，结果最后什么都没得到。所以一个劳碌这样的虚空的背景，在当初亚当夏娃生下的头两个儿子，他们给他们起名字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世界虚空，把离开神犯罪之后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描绘出来了。不需要到亚历山大大帝那个时候跑去印度去学这些智慧。在创世开始很早期的时候，刚有人类的时候，这些智慧归根结底所有的智慧从神那里来，借着神来到了人间，就已经在那里，不需要亚历山大大帝的好像唐僧一样去印度去取经才可以知道这些。神的智慧远远高过这些，所以说这早就在圣经中有伏笔。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世界的本质，当他们离开伊甸园之后，立刻人就会开始认识到了。然后呢，这里要注意到，他这里特别的强调了这个创造物，这个世界的这个虚空的本质。首先头两句话是虚空的虚空。我们学英语的时候，你会知道有一个比较级，还有一个最高级，对不对？好是 good， 然后比较好是 better， 然后最好呢是 best。希伯来语里没有比较级和最高级。希伯来语里最高级怎么表示呢？就是用这种表示方式。虚空的虚空什么意思？最虚空。像雅歌是 Song of Songs， 是歌中之歌，叫做最好的歌。智慧中的智慧是最高的智慧，虚空中的虚空呢，就是最虚空。所以这里我们看虚空的虚空，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最虚空，极端的虚空。接着呢，重复了一遍，最虚空，极端的虚空。透过他的这个文学的形式，就让我们告诉这是虚空的虚空，就是那种到了极端本质上完全的虚空。这个空呢是这里所提的虚空，而接下来告诉我们凡事都是虚空。什么叫凡事？凡事就是万事，就是所有事， 所有的事物没有例外，它的本质都是虚空。这就是传道者在这里说的第一句话，这是一个极深刻的真理。我以前跟弟兄姐妹 说到过，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没办法读下去啊。我觉得我自己是很有知识、很有文化的人。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一看这什么玩意，神用六天创造天地，恐龙怎么办呢？然后呢，又读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圣经当中似乎有很多互相矛盾的地方等等。我开始读圣经，觉得圣经写的太差了。但是阅读圣经，反复的去读圣经，一遍两遍三遍四遍的读圣经，慢慢你会发现这才是大智慧，这是智慧中的智慧，这是极端的智慧。特别是这里，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学过物理吧，弟兄姐妹，学过物理，学过化学，我们手里拿的任何的东西，你把它往下分分分分分分分到哪里，分成了一个分子，把分子你再往下分分分分，就变成分成原子。分子有无数种啊，原子呢就那一百零几种，元素周期表就一百多个嘛，就那一百多个原子。然后你把原子往下分分分，就变成了一个质子、一个中子、一个电子、一个原子核，然后周围有电子围着这个原子核转。我当初上初中的时候学那个物理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原子核特别的小，说一个原子的话，如果有一个像大剧场那么大的话，那个原子核的体积多大呢？就好像一个网球一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电影院里头有一个网球，这是一个原子，这个原子的所有的几乎所有的质量就是在这一个网球上，而除了这一个网球之外，整个这个电影院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是啥呢？虚空，什么都没有。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物质不管它多坚硬多软弱，你分分分分到原子那里，它就变成一个电影院里头只有一个网球，虚空的虚空，而且这个网球还可以往下分，然后呢，什么质子啊、那个中子啊、电子啊，还可以往下分，分分分分到最后呢，没了。就像我们说光，光到最后呢，已经说不出清它是粒子，它还是波了，没了。再往后，我们知道原来质量和能量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质量其实归根结底最后会变成能量。而什么叫能量呢？能量就没有物质了，就剩了一个力量，是空的。这是人类花了不知道多少千年，一代一代的智者反复的去研究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由大到小一步步分分分分分到最后呢，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没了，整个这个世界就是可以说所有的物质都可以变成能量，都变成一个能量，没有任何物质，这个世界就没了。所罗门在几千年前，传道者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怎么知道的？这是神给他的启示，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奇妙。这个物质世界，这个神的创造，归根结底是什么？是空的，什么都没有。这是其一。其二，这里要特别提醒弟兄姐妹，这是因为汉语翻译的原因。这个词呢，原来这个虚空的这个词，它本意呢，实际上是空气，是雾气的意思。然后呢，在传道书这里，它是取它一个隐喻的含义，所以呢，这个词到底翻译成什么是有两派有挺大争论的。汉语翻译呢是倾向于取它是虚空的一面，翻成英语就 vanity 啊，就取得虚空的那一面。但是另外有一派，而且现在呢是比较 有一点在上风的一派，是把这个虚空它倾向于是把它翻译成好像其实后面第五章第七节那里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就是说那个词也可以翻成虚幻，就是虚幻，或者说翻译成那个奥秘隐秘，就是不可知的含义。也就是说这里这个词在传道书里整个的含义，一是有可能它表示一个虚空的含义，二呢也可以表示它是一种隐蔽的不可知的含义。也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归根结底好像是空的，然后呢所有的事情归根结底你是没办法知道的，还有这个含义在这里。然后他提到这个，我在预备他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杨振宁来了。得过诺贝尔奖的人，我只见过一个杨振宁。我在浙大读书的时候，离他只有一米远见过他。我对物理不是特熟啊，但是大致知道一点，他得的诺贝尔奖的好像那个叫做什么测不准的这样的一个原理，就是表明到那种极限的话，那个层次的话，其实已经没办法对它进行测量，没办法准确的去认识它了。也就是说你只能知道有，你没办法去测它，是测不准的。这个测不准岂不就是这里的虚空吗？从空间上它是物质的本质上它是空的，从我们人对它的认识的角度讲，到了一定程度你对它是没办法测量，你对它是没办法认识的。这些都是近代的这个物理学的顶尖的这个思想。我们看神在几千年前启示所罗门，启示传道者，他都知道了。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凡事都是不知道，都是虚幻。弟兄姐妹，这是何等深刻的教导在这里。接下来他就表明了，从人类活动的这一个角度，如果我们仅限于这个世界，仅限于日光之下，只在这个神的创造的这个圈子里的时候，你还是变成了一种虚空和虚幻。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我们有太多的教导，你那个劳动是有益处的，劳动就有果实。你种了一棵树，你给它除草，你给它浇水，你就可以吃到果子。那肯定是有益处的。但是如果我们想的再深一点，想的再远一点，它有什么益处呢？你种了个树，有了果子，你把这个果子吃了，吃了果子，你觉得啊，嘴里好甜，然后呢，你身体成长，你不吃果子你就饿死了，有果子吃你就可以继续活着。这是食物的最大的用处，让我们吃了饱可以继续活着。然后呢，明天你又吃个果子，你又多活了一天。然后呢，又多活了一天。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你怎么的？你死了。你早晚一天还会死。回过头来，你吃的那些果子有什么益处？再往前推，你为了种那个果子，你花的所有那些劳碌又有什么益处？也就是说那个箴言呢，它里头讲的那种很直接的好处是，如果我们从短期去看，会看到劳动有很直接的好处。但是如果在没有神的这个永恒的观念之下，只是局限在这个创造的这个世界里的话，一切的劳动归根结底一样是一场空，有什么益处？没有任何益处可以表现出来，从本质上讲。第四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地是 基本上从他这里讲的都是从人的角度，从人眼的这个观察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你会了解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地呢似乎是长存的，有句话中国话叫做铁打的营盘，这个地呢这个建筑呢好像都是很长久的长存的，但是这里的人呢，在这个地上活动的人呢，一代过去了，一代呢又来，一代一代都会过去，过去了就过去了，这个地还是这个样子。然后每一天早上我们看到太阳出来，每一天晚上我们看到就太阳又落下，它都极归所出之地，它从哪里来似乎又回到哪里去了。接着呢我们看风，风呢一会儿往南刮，一会儿又往北刮，一会儿又刮那个旋转的那个风，最后呢它又回到它原来的这个地方了。然后呢我们看到那个江河，那日本的河都比较小了，比较小其实也很大了，我家旁边这个荒川那也有，我看那水面也有个200多米宽，好多的水在那里流。如果我们回中国去，你去看那长江，我那长江到下游的时候，那从南岸到北岸的20-30公里，你在南岸你是根本看不到北岸的，那就跟看海一样，一眼看不到边的，那么宽的河往海里头灌。但是我们说这个海平面会上涨一寸吗？一寸都上涨不了，像个无底洞似的，那个江河往里灌，好像做的是无用功一样。接着又有一个很智慧的话语，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它这个其实也是现代气象学地理学让我们知道有这个水循环。你看那个所罗门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个水循环了，江河你流到海里，你把这些水都灌到海里，然后哪里去了？这个海会蒸发，蒸发出来的水到了天上变成云彩，回到地上呢又降下来，然后流到海里又升上天，然后呢又降下来，就是在那里转圈啊。第八节他这里给了我们一个这个结论，这万事好像都令人这个厌烦，没有什么益处，我们说也说不尽，我们眼睛看也看不饱，耳朵听也听不足，整个这个世界它就是超过了我们人的一个理解，就变成了一个谜。其实那个传道书的一个很核心的教导是，这个世界又是空的，这个世界又是迷的，这个世界本质是空虚的，这个世界本质好像我们就没办法知道，没办法了解的，因为这个世界给我们看到了一种循环，已有的事呢必再有，已行的事呢后必再行，阳光之下并无新事。以前中国的朝代循环呢，一个朝代来了，兴100年，中庸100年，又100年亡了，再来一个朝代，再来一个朝代，300年一个周期，好像这一切就是在那反复的在那旋转。日光之下并无虚事，我们去探险去爬山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迷路。一迷路了之后，你会很快注意到你在森林里头你是在转圈呢，你以为你在下山，你以为你在那个去求救援，结果你走了一圈回来发现这是你早上刚刚走过的地方。如果我们去探险，我们去 hiking， 发现自己是在森林里或者是在沙漠里转圈的时候，我们直接的反应就是绝望了，我们就知道我们陷在里头出不来，我们没有任何盼望了。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在人眼中看的这个世界 好像就是这样一种迷茫，你就是在这个世界里转圈，这个世界自己好像就是在这里转圈，已经有的呢以后还会再有，好像没了事呢以后还会再是，就是在那里转圈。这其实也是有一点离经叛道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因为圣经整体的启示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走一条直线的。但是我们再提醒弟兄姐妹注意一下，就是说传道书这一次提醒我们，作为人在没有神的这个前提下，只从这个世界本身去看这个世界的话，你会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在那里反复的重复，日头落了出来，日头就落下，水流到海里，水又流回来，整个这都是在转圈。这些转圈最终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第十节，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时代早已有了。这里透着的那个绝望都是从这个世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如果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越深，你思想的越深刻，你会越发现这个世界最终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这么一个旋转，就是这样的一个绝望。第十一节他特别的提到了人的这样的一个绝望，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也就是说这个所罗门这个传道者，他的这个思想经常的就是比普通人更多走了三步的那样一种感觉。他这个说，我们说下象棋，你下围棋，你水平高的话，你会比别人多想三步四步。我们一般人看人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人生也知道，我自己是会死的，我死了之后呢，我身上的这些财产呢都没有用，我们一般人都会知道这些。然后呢，我们会说了，虽然我会死呢，但是我有儿子呀，我还有孙子呀，所以虽然我死了，我会被埋葬啊，埋葬的话，他们会给我立个碑，我的名字还会这么一代代传下去的。这是我们普通人在这个世界的盼望。我们知道自己会死，但是我们觉得自己会有后代，会把我们的名字传下去。为什么很多人特别的喜欢要男孩呢？男孩呢可以把我们家这个名传下去。但是他这里其实比我们想的更远，会告诉我们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我们以为我们虽然肉体死了，但是我们的名字，我们的作为会被我们的后代纪念。我们真是想多了，没有这种事情的。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当中大多数人是知道自己的爷爷叫什么名字的，但是可能十个里没有一个会知道自己曾祖父的名字叫什么。也就是说，我死了之后，我的孙子可能还记着我的名字，我孙子的儿子就会把我完全忘记。这是直系的亲属，在别人的记忆当中，你更早的就没了。中国有句话叫做人走茶凉，你离开了这个房间，你的茶就会凉，大家就会把你忘记。你原来是这个公司，你是这个国家多么有影响力的人，你一走你就会被人忘记，过了两三代，连你直系的子孙都不会纪念你。这个所罗门在这里把我们人最后的一点盼望，虽然我死了，但是我的精神永垂不朽，我的名字会被人纪念，他也把我们打碎了，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完全的虚空。这里都是非常非常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但是也告诉我们了这个世界的本质。我们再强调一下，他所有这里所讨论的就是我们如果离开神，仅从世界看世界，我们会多么的虚空，多么的没有盼望。这就是传道书的教导， 传道书能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这个世界，也真正能够理解人活着的意义。希望今后我们可以用一段时间好好的去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虚空，而我们为什么要在基督里，在圣经当中才能找到真正的盼望。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那个内容。